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妍。
孟妍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咱们今天可以直入主题吧。相信如果听了上一次节目的小伙伴们，可能都跟孟远一样，迫不及待的想听听今天蓝莓的分享了。
啊，就是继续我们后面两次我跟我的亲戚的谈话对话。
对对对，我们稍稍的承上启下一点点哈，万一是今天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上一次的节目，在节目当中蓝莓有跟我们说过，因为你要去完成一份神学院的作业，就是要和一个亲人朋友讲三次耶稣的故事，然后呢，你需要记录一下这些过程当中你跟他的对话，还有整个过程当中你的收获，还有这一位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他有怎么样子对耶稣的认识啊，这是你的作业，要写成10页的一个论文呢。
对的。
然后上一次你跟我们说了第一次你跟他的对话，然后讲到的是血肉的女人那一段，那如果没有听过我们上一次节目的听众朋友呢，欢迎你去回放一下，去听一听。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孟远也等不及了呢？就是因为我也期待着看看你再多两次跟他讲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他讲一讲福音。我也期待着你的这一位亲戚他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恩啊。
对呀、啊，所以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我提到的这三次的收获总结的两句话。
很重要很重要。
对，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然后把他们交给神。
对对对、要好好的默念十遍。
对。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就像这三次每次谈完话，包括一开始的准备跟结束之后，其实心里都想，哎呀，如果你现在能马上信主就好了。但是这个主权不在我们，是在神的手里。
我可太理解了。这件事情我操练了26年还没学会呢。
哎、
我身边就有一个呀，我身边就有一个跟我很近的人，他就是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嘛。所以我每每想到要传福音的时候，还是期待一个结果呀。
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对对对，你刚刚讲的那两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时刻谨记。但其实不单单只是在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亲人朋友分享耶稣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职责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然后把他们交给神。连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教会生活，处理各样在基督里的各样事件的时候，这样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两点的。
对对，也要学着把我们自己交给神。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开始呢，想听听你的第二次跟这位亲戚去交谈的时候，你跟他讲了关于耶稣的什么事情呢？
是耶稣医治了被巫鬼附着的男孩。这一段呢，是在马可福音9:17，我来为大家读一下。
好。
马可福音9:17，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您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这是一个耶稣赶鬼的故事。你为什么会在众多耶稣所做的事情当中选择这个呢？
因为上次我们的对话结束之后，我就记得我的亲戚说，他觉得好像我们敬拜耶稣跟过年拜那些菩萨呀，那些是一样的一些行为。然后他也说耶稣是好的，所以我其实是想告诉他，这些都是灵界的东西，灵界的征战是有鬼的，当然是有的。但是耶稣是可以赶鬼的，鬼是站在耶稣的对立面，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能力保护我们免受鬼的伤害的。其实我是想给他一个这样的认知，因为确实像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在农村老家的地方，受很多这些拜鬼神啊，这些混合的宗教的影响，你都不知道大家拜的是什么了。其实就是一些很传统的东西，比如说，哦，这个人他可能吓着了，被鬼附着了，我们烧烧纸，去烧那些纸钱呀，或者做一些法呀，就把这个鬼赶出去。有时候我们做梦，梦见已经去世的亲人跟我们说，他们在那里边没钱花了，他们冷，我们就快去烧一些纸钱，烧一些折好的那些物品，就是烧给他们，就是让他们说在下边。其实这些都是灵界的征战，都是撒旦化妆成的这些鬼来搅扰我们。所以我就想，这个故事可以告诉他，鬼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有耶稣的保护，耶稣可以战胜这些鬼。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但是其实就像第一次的对话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他反而抓住了别的重点。
那他抓住了什么重点呢？
那我想问你，先抓住什么重点？
那当然是说这个，每一次读这个，我都会欢喜雀跃，因为我会发现我和这个孩子的父亲好像啊。他很想很想他的孩子得救，可是当耶稣跟他说：“你要是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可这个孩子的爸爸说，他这个说不是普通的说，他是立刻流着泪喊着说的。你想让一个父亲痛哭流泪的说，那得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呼喊啊，带着哭腔的，是含着眼泪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我的常态呀。对，每次听这个赶鬼的故事的时候，当然我知道耶稣是掌权的王，他可以把鬼赶出去，这是说明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对的啊。但是我每次也是被这个父亲感动着。
是，这一点就跟我们第一次查的不同。我们第一次查的那节经文，孟妍姐，我跟我的亲戚，我们三个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对。
然后这一段呢，那我听出来了，孟妍姐跟我亲戚有一样的重点，但是
哦，真的？
我对，因为我当时想的只是赶鬼这一个，但是福音书中记载了很多耶稣赶鬼的故事，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选中了这一段。你知道吗？但是我想的只是在众多的赶鬼的故事中间选了这一个，结果就是我们那天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开始我就是让这个亲戚读，然后他读的过程中呢，比如说他读到18节，他说：“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诶，他就想，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19节，耶稣说："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也不太明白。然后我就大体给他做了一个相关背景的补充。然后他就哦，我觉得我补充完了，他可能没有马上，也不是说真正的完全明白。但是为了帮助我完成这个功课吧，他也不想耽误太多时间，他就哦，然后就继续往下读了，就比较平静，继续往下读。他就读到24节的时候，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哇，他读完这一句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你知道吗？就是前面很平静，很平静，读到这儿，他突然很兴奋，然后就他也大喊着说："哎呀，这不就是我
啊，真的呀，
吗？" 对。
连说的话都跟我很像。
然后你知道，他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们之间对话的这个氛围啊，这个气氛完全的变了。一开始好像是完成任务，大家他是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我是早上刚起床，我们俩都有时差，然后就这个过程都比较沉闷，大家都比较累的那种状态。然后读到这边的时候，他那个兴奋的劲儿啊，哇，简直他一兴奋，我更兴奋了。哇，他就说："这就是我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看看，他这承认了他信，但是信不足。接下来他求耶稣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求主帮助。"我就鼓励他，我说："你现在知道你信不足，我说非常好，非常的真诚，非常的诚实。那确实我们在耶稣面前不用藏着掖着，但是耶稣其实邀请我们，你看耶稣其实他是问这个父亲的。"他是对这个父亲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他其实也是在鼓励这个父亲啊。父亲最后说："求主帮助。"我说："你可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求主帮助。"他就哦，又恍然大悟，然后哇，就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读，孩子就被耶稣医治了，就是因为父亲的这个信心，这个真诚的信心。这一次对话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其实就很快我们就结束了。但是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这一次收获了很多，就是他在这一次的收获比第一次大很多。他是在圣经中找到了与他的个人的连接。诶，他发现他可能以前看我几个亲戚，我们基督徒，哎呀，你们信的是，他可能觉得他信不到这个程度或者怎么样。诶，他今天突然发现有人跟他一样信，但是信不足，他就立马找到这种个人的联系，然后整个人就活泼起来
哇，
了。
真好，真好，我真是为他开心。当然，我们的信其实是一生之久的，我们两个可能在这个点上是有共鸣的。虽然他的信可能还是真的是萌芽中的萌芽哈，但他也意识到他想要信，他很渴望更扎实的、更多的信，所以他也会有这种感受，觉得这孩子的父亲喊出来的话，这是他心里的呼喊，他是渴望信，他想信的，我能感觉出来。哇，希望他可以再多一点向耶稣敞开心扉啊！
对呀，所以你看看，我本来我的重点是让他专注在赶鬼。
是，你想关注在神迹上面哈。那第三个呢？那这个也算是，你想让他达成认识耶稣有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这件事情呢，受了一点小小的曲折吧，因为他的注意力就在孩子的父亲身上嘛，他共情了这孩子的父亲嘛。你有小小的失望吗？
也没有，我是感觉到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
非常奇妙，而且你怎么就选了这个呢？
对，因为我看到他的反应，就是真的是，虽然不是我预期的反应，但是真的你能感受到那是神圣灵的带领，就是跟
是
他
的，
同在。哇，我也是跟他一起欢呼雀跃的那种感受。
会有那种圣灵和你同工的感受，有没
对，应
有？
该是我和圣灵同工。
对，你和圣灵同工的感受，就它印证了圣灵是和你在一起的，
对，特别开
不
心。
是你一个人在这做作业。关乎你这个亲戚的灵魂啊，主耶稣多么爱你，也很爱你的这个亲戚啊。 那你很快就进行了第三次对话吗？
对，因为我要急着完成，之后我要写完，我要快写完论文，然后轻轻松松的去短信。
你还是挺诚实的
对呀，所以我心里很着急，其实，但是当然也有带着祷告了，求神能够继续的带领。我也不想就是说真的是为了应付而完成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跟他马上约，我说第二天我们继续。
好。
对，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又继续查选的经文，我还是带着我个人的期待吧。为什么选这个亲戚？我就是第一次可能讲，我知道他心里的那个伤。在这两次，其实我们都没有触碰到那个话题。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好的时机带出来，就好像圣灵也没有真的让我去带出来这个话题。我还是想在最后的这一次中，可不可以就是觉得稍稍触碰一下？我选的是《约翰福音》11章，拉萨路的死，然后耶稣使拉萨路复活的这个故事。对，这个有点长，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吧，我就大体说一下，然后挑几个重点。
好。
拉萨路呢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然后那拉萨路生病了，他的姐姐们就打发人去找耶稣，想让耶稣来医治他们的弟弟，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马大、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也很亲近。但是耶稣听见了这件事情呢，他就没有马上动身去医治拉萨路，而是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他呢就缓了2天才去到拉萨路家里医治他。当他真的去的时候，拉萨路已经死了4天了。然后这边呢，马大虽然他有失望，但是他还是选择相信耶稣的。耶稣跟他说，拉萨路必然复活。马大就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就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关于复活生死的对话。玛利亚后来出来，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她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后来他们把耶稣带到拉萨路的坟墓前，马大就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拉萨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所以这就是大体，耶稣复活拉萨路的故事。我当时选这个呢，就是想给我的这个亲戚一个安慰，就是虽然我们有亲人去世，会很伤心，但是像耶稣对马大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而且我也当时想提出的重点也是35节，耶稣哭了，就是耶稣是体谅我们的伤心的，他不是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他是体恤人心的。41节，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就是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跟父是一体的。这是我想带出的几个重点吧。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呢，他读到25节的时候，他自己也说：“哦，这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中心句。 他读到这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的时候，他也说到这是个中心句。然后其他的，其实我在想带他去再深入的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好像对这个故事也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都不如第二次那个我信不足那个。然后你知道吗？在这个对话，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提到，他说："哎呀，我还是觉得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好，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就告诉我，他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都有这个祷告，然后半夜醒来都居然也想到这句话来做这个祷告。哎呀，我就想这个时候我确实有点小小的失落吧。就感觉好像准备了这么一大段，然后好像还是他也没有真正领受我想要他了解的这个事情。哎呀，不过我就想，我还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没关系，已经把耶稣介绍给他了，已经把这个信息带给他，就是关于复活的信息。在这一章的第9节到第10节。耶稣说：“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然后我也把耶稣是世界上的光跟他介绍了一下，就是大体说了一下。虽然好像感觉他也没有太深刻的反应，但我想已经带出这个信息来就可以了吧？我也不要太勉强他，也不要太给我自己的压力。
确实，他要自己慢慢去往前走哈。他自己在黑暗中久了，可能像你第二次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从那个孩子的父亲的真实的一种生命反应当中，可能窥见了那么一点点光亮哈。他也知道自己需要主耶稣的帮助，因为他的信心不够。但是可能你今天跟他讲的信息，对他来说就是大光。就是哇，一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咱们在现实生活中咋听过这种事儿呢？不可能啊！我觉得这就是生命中的大光。若信了这个，你一定是要承认耶稣就是生命的主了，因为只有他有对生命有主权呐，命令一个死人。穿着裹尸布从坟墓里走出来呀，最后的时候描述这个人，他是头上还缠着那个布，身上也裹着那个布，然后他就从那个坟墓里手脚裹着布，他都是跳出来的。你正常人，你要想象这要拍成电影，一般人会觉得
恐怖
这
片
是种什么场景啊？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人要听了这么一大段话，然后愿意从心中敬拜神，哇，他真是掌握人生命的主权的主耶稣呀！那他就信了，我相信，
对，
因为这太震撼了。要么他可能就无动于衷这件事情了，因为时候还没到。他就是在黑暗里待久了，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道生命中的大光。还需要些时候，神的时候还未到。
所以我就想，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常态吧。就有时候你跟他说，你给对方分享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反应，很好的反应，我们就很高兴。然后他的反应不如我们期待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失落。但是我想，都是在神的手中。就通过这几次的经历，也给我一些提醒吧。我觉得有一些安慰，也有一些提醒，就是真的是主权是在神，我们只是他的工具人。当然说工具人可能有点消极，就是我们是他手中的器皿，
是
所
的，
以我们是被他使用，然后参与到他的大使命中，与他一起同工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负担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要给神更多的空间，给对方更多的空间，把主权交给神，让神来掌权这些事情。
人慢慢认识耶稣的时候会长的。我还记得我当年第一次读到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整个的注意力都在你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一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当时满脑子都想着，谁敢上前去解呢？
哦，恐怖片。
所以你看，你这个亲戚还挺好的，他还至少知道关键句是那一节经文
复活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相信他心里头也是摸着了。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信息的，
是的。
那也求圣灵可以继续感动他。当然，你三次的作业算是完成了，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跟你这个亲戚多聊一聊关于耶稣。
对对，这不是结尾，这只是一个开始。我
对，
有信心。
而且圣诞节要来了，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跟亲人好友们谈一谈圣诞节福音的信息，
是
哇！
的，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也期待着所有的小伙伴进入12月份了，能有多点机会在耶稣基督里多认识认识他。我们也可以借着分享耶稣给更多的人，在这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是那一个受益的人。
是的，是的。
好，谢谢蓝莓的分享，祝福你这个实业的论文可以拿到满分。这个也是要交托给神的，你尽力就好，不要有压力。
对，我不期待满分，我觉得我已经拿到神让我学的功课了。
而且也有祝福，太好了，太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停在这里了，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
大家好，我是梦圆。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哎呀，今天非常难得啊，我们三个人一起录节目，希望我们这次讨论呢会更加充分，更加全面。今天是想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信心和行为的一个事情。哎呀，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了。那梦圆姐，你怎么看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吗？跟信心比，它重要吗？
两个都重要。打个比方吧，在我的认知里哈，你看见过芍药花吗？芍药开花的时候可漂亮可漂亮了，就是它花期短一点，但是大朵非常漂亮。但你见过芍药的种子吗？
哎，没见过呀。
哇，它是特别小，它只有 0.8 厘米到1厘米之间，小小的，而且特别黑，就是黑亮黑亮的。你完全不能想象那么黑的一粒小小的种子，它在种植几年之后能开出那么大朵漂亮的花。对我来讲，那个种子其实是因信称义，就是它得有这种子，小小的，但它得有，生命一切的丰盛都在这种子里。然后呢，这种子埋下去，它得长啊，长发芽，长根，长枝芽，长叶子，然后开花。所见的有形有体有香味的那个花啊，那是行为，不能缺的。没有因信称义，就是你连种子都没有，生命根本没有。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种子，你因信称义了，但是你根本没有活出行为来，那种子可能是空壳假的，连芽都没发，那是个死种子，也是没生命的呀。
梦圆姐的这句话呢，就让我想起了雅各书里边的那句经文，就是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兢。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它是死的，而且信心是跟行为它是不可割裂的，他们两个人是因信称义的，一体两面的同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往往是会把它分割开来，教会里或者说我们在查经的过程中，总是在强调那颗芥菜种子，这个信心的种子，它能够有多大的作为？但是长成参天大树的这个过程，它是需要漫长的一个过程，各种客观条件，这棵树的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很少讲它成长成树的这个过程。我跟大家其实想要分享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到了这个地步？就是说行为，就好像你是一个法利赛人。我知道大家对耶稣行神迹的事情都非常了解，他治好瘸腿的，治好瞎眼的。有一次，耶稣用泥抹在瞎子的眼上，让他去洗一洗，说你洗完之后就可以得医治了。其实主耶稣不需要做这个事情，说句话就行，一句话的事儿，你好了，然后马上就看见了。为什么费老半天劲，还用泥抹在人家的眼睛上，还让他去旁边找个水洗一洗，搞这么大的一个形式主义？你明知道人家是瞎子，人也看不清，你还让人家到处去找水盐去洗，你这干啥折腾人家呢？其实主耶稣这个行为，他就是让瞎子表现他的信心啊。他就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可以医治他，所以他才费那么老大劲站起来，到处摸索去找水源，可能找个半小时才能找到水源，把这个眼洗干净。因为他相信，所以他做了这些行为，这就是印证这个人的信心啊。一个人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诠释他的信仰，也是他活着的时候的一个见证。我们不能跟一个没有得救的人说行为，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他不能没有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们可能都有极端化的时候吧。有的可能是太过强调因信称义，然后就会忽略行为。有时候过分强调行为，就有点偏律法主义的时候，又觉得去了极端，忘了本来是全然恩典的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挺容易走两个极端的。
对，是的，莫言姐说到了题眼上，就是这个极端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心，你的心是好的，我们非常的避免律法主义，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怕自己掉入这个陷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律法主义有这么大的一个抵触心理？
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讨论。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到底什么是看重基督徒的行为，这个也是有争议的。但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那什么才叫好果子呢？它确实是还是挺复杂的。那我想有几点，就是第一个，什么是律法主义？我觉得有三种吧。第一种就是明确说信不够，我们一定要靠好行为才能成义。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对吧？圣经明确反对。它逻辑上也说不通。第二种律法主义就是强迫人做某些事情是圣经没有要求的，这个更多是在教会领袖或者说有权柄的人说，我认为这就是神的要求，你必须要做，你不做就是悖逆神。那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其实法利赛人就是有这样的，他们加添神的律法，他们要求人做一些旧约圣经都没有说的事情，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自己加添上去的。那这是很可怕的，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小心的。之前你跟我举到一个例子，我现在用这个例子不是很完美，就是假设 MBTI 的那个测验呢，有基督徒甚至有牧师是自己是不做的。那我觉得自己不做可以，但如果有一个牧师强迫他的会众说，这个 MBTI 就是出于魔鬼的，因为他是心理学，他不是出于圣经，所以你们都不能做，你不能去用 MBTI 来说你是一个 I 人还是个 E 人，是一个外向还是一个内向的人，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律法主义，就是他在强迫别人。啊，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说，难道我去更了解我这个人的性格都完全错误吗？就出于魔鬼了吗？好像太过分了，对吧？但是这还是有争议，因为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例子。那第三个，可能我们更容易陷入的就是，我们是正确的在行神的律法、行神的旨意、神的要求，可是我们过分看重它，以至于这成了我们生命的核心，而我们忽略了神的慈爱、良善、怜悯、恩典也好、公义也好。就换句话说，我们把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过成了一个遵行律法的生活，而忘记了去瞻仰神的荣美，由衷的赞美神和敬拜神。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说啊，有人说我信了耶稣，我行为不重要了，反正我称义了，我有天堂门票了，我想干什么我都没关系了，神都会原谅我的，就过分的消极。还有一种是过分的积极过头，以至于本末倒置了。啊，什么都是，我好像我信主之后，我什么事情必须把偷字眼的 好像没有办法生活。刚刚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也说了第三种是我们最容易陷入进去的。那我觉得好行为要有，但这个好行为不是自己靠着律法催动的，而真的是靠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自然而然激动的。让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是回到圣经，我们说圣经有很多的圣徒，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行为，对吗？尼哥底母大家记得吗？他是在约翰福音中的一个人，他大概约翰福音中出现了可能三次。首先是在第三章夜里来找耶稣问重生的问题，那个时候显然他还不明白，耶稣批评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师傅，你还不明白这事吗？他为什么夜里找耶稣啊？他大白天如果在街上问耶稣，他是犹太人的先生，他是在犹太教当中有头有脸的人物，那他夜里去见耶稣很有意思，他怕他的同僚说他。那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最后信了没有，我没说。可是呢，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最后，耶稣死了之后还没复活之前，尼哥底母去埋葬耶稣，带了沉香没药吧去埋葬耶稣。尼哥被当局政府和当时的法利赛人为首的宗教判为异端的一个人，判为亵渎神的一个人，而且那些文士官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我们记得是买通了人去诬陷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人跟强盗同定十字架的一个人，在人看为屈辱的一个羞辱的一个罪人，人看为罪人的一个人，尼哥底母作为一个犹太教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去埋葬他，你仕途就完了，你前途毁了，你前途没有了。一个古籍说尼哥底母最后被扔出会堂，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很合理，因为他为耶稣做了这个事儿。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他可以不做，耶稣死之前有很多人跟从他，但是没有人去埋葬他，尼哥底母去了。神的律法好像没有任何一条要求尼哥底母怎么做，对不对？但他这么做体现出什么，他真的信心，他真的相信，他愿意为耶稣放下自己的一切，他愿意为耶稣放下自己的地位，放下人的称赞，放下曾经引以为傲的所有的事情，放下自己的经济的收入，这也是后来保罗彼得他们受的逼迫。所以我说这个例子，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的好行为不是被逼出来一定要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而是基于神对我们的爱，基于神对我们的爱的激励而愿意去付上的。所以尼哥底母的这个行为才是真正的好行为，真正的遵行律法。
哎，这个例子真的很感人哦。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圣灵内住的话，我相信我们的行为是自然而然自身生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说外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是要求我们一二三你必须要怎么样做的。就像我很爱我父亲一样，我很爱他，所以我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西就是我愿意遵照他的旨意而行，我愿意去喜悦他，让他开心，这些我都心甘乐意，我做的时候我开心，我没有任何的思想上的障碍，我也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包袱，就是你不让我做我还难受呢。我就想说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先后关系，我们先爱神，爱神之后我们自然而然会生发出这些行为的，但是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检测我们爱不爱神的外向的一个表征。如果我们连这些行为都没有，那真的要好好反思自己内心，我真的生命在改变吗？
是是，就比如说传福音，我们有一个类似于笑话的，好像有一个三板斧，就是基督徒生活就是什么，读经祷告传福音。但是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异端也做这个事儿。你换句话说，不是说我一天传了十个福音我就比你行为更好，不是我在温柔方面好像跟谁说话都很和气，从来不跟人吵架，我就是个好基督徒。因为这些都可能是障眼法，这都可能只是道德，只是律法主义。但是当你真的因为出于对神的爱，你真的爱神，你真的看到神的爱，你真的看到说哇罪人这么可怜，你才由衷的愿意跟他传福音。第一个，你不会把这个当作指标了，可能你还会有压力或挣扎，但是你是自然而然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另外说的这个犹太人，人家犹太人怎么就成了个律法主义？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反面的法利赛人质问耶稣，你安息日怎么做这个，我们因此觉得这一帮人都是这个问题，犹太人都是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的。其实犹太教它并不是因为行为而得救的一个宗教，犹太人不蠢，人家从源头开始信，他不知道神跟他始祖立的约是什么样的约吗？是恩典之约。他们为什么要守律法？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恩典的记号，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恩典是白白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参观美国首都华盛顿，它有很多的博物馆，那在博物馆那条街当中有一个犹太人的纪念馆，我走进大厅，在它正对大厅的一面墙上是白的那种大理石，然后正中间有一行小小的字，英文就是 You are my witness，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以赛亚书43章10节，当然大家可以感兴趣去读上下文， 犹太人被杀的那个纪念馆给我印象很深很深。我们或讨论教义的时候，因信称义也有争论，因行为称义也有偏激，可是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为的是见证他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可能都这样或那样，或者因我们所在的教派的教义的问题，会被教导成不同样的生命体，不同样的生命状态。当然这个话题回到我刚刚提到的芍药花吧，我希望每一个信主的小孩都可以在神的恩典里被圣灵浇灌着成长，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信是从神来的，我们长是神浇灌的，我们能生出花朵来是为了荣耀他的缘故。
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在基督里对你温柔，那是圣灵的果子，它不是我的果子。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信靠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去读圣经，去感受神对你的爱，我相信就自然而然会有好的行为。
我们彼此互勉。
对，是的。好的，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讨论我觉得也比较充分了，再多也讨论不出一二三来了。
嗯，好，如果有问题大家欢迎大家来信给我们，我们一起了解，一起学习。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好，下次见。